谢谢大家来啊，因为呢无论你们来不来了，我都要去录了，但是有点人气的话我觉得比较生动一点啊，不然的话我先对着空气来讲话。所以你如果你有支持哈这些的广播啊，福音广播的人，你真的是要想象他们的难处。那个时候我们曾经支持远东的一个李慧牧师，我去香港去看他的时候，我去那个 studio 看到他很激情的对着桌子来讲话，但是他脑筋里面要想象有中国有多少万人在那边听这个电台。哦，我告诉你，那个真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呀。好，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赞美你，你是创始成终的主。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这一个的课堂有始有终。虽然我们是很匆忙的去看那么宝贝的一卷书，但主啊，你的话不止就是今天结束，你是继续的。因为当他进到我们的脑子，到我们心中，到我们生命的里面，他在恰当的时候就会发挥他的作用。所以主啊，你的话安定在天，天地都要过去，唯有遵行你自己的人长存。求主让我们不但是一个听到的人，也是一个行道的人，也能够不用自己的话，多用圣经的话做劝勉、做安慰、做督导。求主赐福给我们这一短短的时间，无论人多人少，圣灵在我们中间就是等于多数。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的仰望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亚伯拉罕的一生是很丰富的，是没有办法真的就是几行字讲完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到他人生里面的一个后面那部分啊，到他晚年的时候。所以我们讲啊，人生的这个的信心是有起有伏的。所以你回去看15章他做了什么，16章做了什么，17章做什么，你发现有进也有退啊。一下他就变成英雄，一下他又怕了，又刷谎，一下他又听他太太的话，一下他又跟人家立约。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里面呢，其实是神的恩典啊，不是我们怎么了不起。我们好的时候也不是永远都好的，我们自己不好的时候也不是就是都不好啊。那当然他最期待的就是这个以撒的出生啊，以撒的出生，哇，等了25年啊。为什么呢？因为啊，你回去看12章的时候，虽然圣经里面好像第一次提到他显现，但是我讲过哈，其实按照新约使徒行传里面正讲到说之前他已经跟他显现，但是神很清楚跟他显现，记载圣经里面的那个时候说他75岁。上帝应许他说，你有子孙如海边的沙，一个儿子都没有，怎么子孙还要如海边的沙啊？所以到了100岁他生了这个以撒，等25年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里面有没有人是不育的哈，那我也为了这样的一些人来祷告，很想要孩子，辛苦的不得了，全部都用试管的，什么 in vitro 的什么的，躺在那边躺了很久啊，然后简直就是很折腾，为了要生一个孩子。所以不育是对一些女人来讲，她其实不单只是一种羞耻，她有一种精神上面的一种的压力的。好，但是神是信实的啊。然后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应许呢，圣经说是凭着信心忍耐和承受的，所以这个是不应按人的时间。我们人呢就是很希望上帝来符合我们啊，我们希望明天就解决了啊，我的病下个月就好了啊，我马上就可以回到工作岗位了。神有他的时间，神是不要配合我们的时间，神要求我们要配合他的时间。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倒过来，我们就给上帝施压力，上帝说你不要给我施压力啊，因为你是要顺服我的。所以这边讲哈，神的应许怎么承受的呢？凭着信心和忍耐。圣经里面常常用信心忍耐两个字呢摆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怎么显示你有信心？其中一个就是忍耐。所以为什么不忍耐就表示没有信心呢？是因为你信不过神啊，所以你要自己解决你的问题，你自己想办法，你自己加速，好像我只有找到他 马上的两天的事情今天就可以发生了。其实是对上帝不信，你情愿信人，信自己，信那个关系，信你的手段，你不是相信神啊。所以如果我们要说信心，那其中一个要学习，你真的要显出有信心，就需要忍耐。所以希伯来书那边啊，其实啊、我们希伯来书是一种很重要的书。很多时候你对旧约的一些的解读啊，都从希伯来书讲的。比如说啊，谁是谁应着信，应着信啊，你说那如果不是他解释，你还说他有信心吗？有啊，因为圣经是他的最好的证人。但是可能你对那个信心的了解，跟神看的，可能不是一定一样，但是圣经肯定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是要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来承受应许的。所以你要去承受神的应许，就提醒自己，我有信心吗？我有忍耐吗？亚伯拉罕100岁生了这个以撒，那个时候他太太少他10岁，90岁生了这个孩子。那这个事情成就了，证明是什么？神是全能，因为圣经讲撒拉已经停了经了。那我们有一点医学常识都知道 ，OK，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但是神就可能，神常常要做那些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是要证明你不能，我能。所以这个是神教育我们那个方法。好，所以有时候呢，把我们推到什么？哎，怎么越祷告越糟糕哈？像我们那个时候说，我怎么祷告了？那个还是有时候神帮我们推到一个没有退路，你就完全顺服，那个时候才经历神的恩典。好，所以有时候神的作为就是这个样子。还有罗马书4:18说，在无指望的时候，亚伯拉罕因信仍有指望。啊，我不知道大家最绝望的是什么时候啊 ？Against all hope， 英文说 against all hope， but he still have hope， 真的不容易啊！没有指望的时候，你还有指望，有你的指望是什么？只有一个，就是神啊！所以是在对你自己，对那个事情的结局，对都没有指望。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指望，就是在神啊。然后呢，孩子长大了，撒拉就看见这个埃及人夏甲给这个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就对这个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啊，我们看到这个有点这很可笑。当初里面是他意义啊，要去怂恿丈夫说：“你呀、啊，要怎使这个儿子归了我的名下？好了，现在自己也有自己的孩子了，就是那个使女的儿子跟我的儿子哈。我不知道哈，我知道有些家庭的话是因为是有继母啊、继父这样的，我觉得很少真的是把别人那个视为己出的，很少的，不是你生的就不是你生的。”无论你觉得怎么样怎么样，你觉得好像要向人证明什么，我觉得那个是很少的，就是不是你的孩子啊。我们曾经有一个，就是只是因为那个孩子哈、啊，他的那个 stepson 向他的妈妈，死去的妈妈都不想要他，好像看到他就看到那个人一样。所以人呢，没有上帝的那种宽宏的，所以你看呢、啊，一有问题了，他不可与我的，哦，我的，喂，这个以斯玛利也是你老公的儿子，但是现在就是我的就只有以撒啊。那当然了，这边说嬉笑有那么严重吗？哈、啊，那个嬉笑不是小孩子啊，两个兄弟在那边去呢，这个嬉笑的英文是 mocking。嘲笑他，因为岁数有点差了啊。因为使玛利的话呢，当时大概是早了这个14-15岁，然后如果这个以撒是断奶的时候呢，大概是3-4岁吧，哈、啊，或者5岁也有，所以是所有一个的距离。换句话说，他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大的孩子，是有点是去欺负哈、啊、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弟弟哈、啊。那所以 因为这个事情啊，圣经说这个夏甲就要怂恿这个亚伯拉罕把那个以实玛利给赶出去了。OK， 嗯，我们觉得有时候神的作为也是很奇妙的啊。圣经里面呢、啊，常常都是神要老二，不要老大。所以呢，刚刚那个男孩跟我们讲了这个的雅各，他要跟那个的约瑟的两个孩子祝福的时候，对吗？这个马拿西、以法莲，对吗？好，到最后的话，那时候还要叫过来的，就说，老大就是老大嘛，哈，那是不是？好，他选的要老二，所以啊，我们人呢，不要靠着自己的那个地位、身份来夸口，神拣选的是超越这个的，我不管你本来有什么身份、背景、条件，上帝选的就不选你，就选那个。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在神面前要去俯伏神的这种的这个的主权哈。但是呢，如果你看那个加拉太书讲到关于这个基督徒的在主里面信仰的自由，他就用了一句很特别的说，他就讲那个夏甲跟那个撒拉的这个故事来做一个比喻。他说那按血气生的，讲的是夏甲生的这个以实玛利，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那个就是讲以撒。所以虽然他是也是有亚伯拉罕的血统，可是他是出于仁义，出于仁义的都叫做血气。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做很多事情是没有经过上帝的，就是我们自己凭着我们自己要去做，圣经称这个叫做血气。好，就说不是顺服神的旨意，不是祷告出来的，很多时候是我自己一个冲动啊，或是我的不幸啊，或是我的没有忍耐啊做出来的，这个叫做血气。然后呢，血气做的事情就会引起问题的，因为他没有这个属灵的这个效果跟着，所以因为血气生了这个儿子，所以就有什么家庭的纠纷了。所以以实玛利藐视比如夏甲哈，他藐视这个撒拉，以实玛利可能也是藐视这个的以撒，然后呢可能那个撒拉那个时候心里很不舒服，妒忌，又很恐慌，说他是要跟我那个来抢这个的产业，然后就互相不信任，然后就互相保护，然后你欺负我，我就给你施压力，这个问题就一样就产生出来了啊，一样产生出来。所以我们人在我们的事情上面是屡屡犯错的，可是神还是以他的恩典来干预。所以明明这个是人搞出来的一个摊子，但是上帝因着他，因为上帝是信实不毁约的，所以无论你怎么样，我已经答应过你，所以上帝还是要在当中里面加以援手，这个就是神的恩惠。那亚伯拉罕当然是很忧愁了哈，因为撒拉可能对这一个的以实玛利一点感情都没有，但是亚伯拉罕说这个有我的血缘在里面，再加上他们那个时候从埃及里面挖的那个泥板哈，那那边也很清楚解释，你不可以随便把你这个使女给你生的孩子随便赶走，那个那边有法定的，所以在情在义他两个都很挣扎。所以为什么他就很忧愁，很忧愁的时候上帝就跟他显现说，你不要为这个童子或那个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那中文那个圣经写这个你该都听从呢，就有点好像强烈的语言了哈。那明明这个那么错的这样的一个 idea 哈，主意为什么还要去听？其实如果你读英文叫 You just listen to your wife， OK， 是这样的意思啊，并不是说明知他不对了，你照着办吧。但是圣经确实有一个补充说，因为我本来就答应要从你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这个是你血气的一个计谋做出来的，你算我不算。所以你不要在上帝的面前就是说我奉献多少，我做了什么东西，这个是你的账本。上帝跟我们账本是不一样的，不按照他的心意的话，都不入他的，都卖他的账，这个入你的账。然后呢，上帝也可以借着人自私的行为来完成他永恒的旨意。我们并不是说他叫那个亚伯拉罕听撒拉就表示撒拉是对的，是不对嘛。可是上帝说你尽管听了，因为呢人的自己的这种的败坏我也要把他带出一个成就我的结果来。所以上帝还是比你厉害的， 你是为了私心，为了你自己个人去做你的事情，可是上帝可以用你这种的自私，用你这种错误的来使他的旨意不更改，这个就是上帝的伟大。说好的人他也可以用，坏的人也可以用。圣经说嘛，上帝可以用坏人来去什么更坏的人来去制造对付更恶的人。Okay? 那神的旨意永远是高于人的旨意。好，那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给那个夏甲预备了。其实哈，他赶他出去，夏甲从哪里来？埃及。他又怎么回去啊？当然就下埃及，可是中间里面经过什么？沙漠旷野，只给他一皮带水，这是有点刻薄的啊！而且带着一个童子去，所以呢，圣经就跟着就记载说，到了那个水干了也没有食物了，那个孩子就可能也中暑什么的躺在那里啊，圣经说夏甲就不要忍心看着儿子死，就跑到远处里面在那边哭。然后圣经就说上帝显现了啊，一显现就说不要害怕，因为神知道我们最害怕嘛，不要害怕，我已经听到童子的声音。所以上帝不是只有听到夏甲哭的声音，我也可能是听到亚伯拉罕在那边，哎呀，不知道他们两个人现在怎么样的那个心，上帝也听到这个躺在那里奄奄一息的这个童子的声音。然后上帝说，虽然是血气的，但是因为只因他是你亚伯拉罕的后裔，我因着你，我也可以祝福他。说我们的信仰啊，也可以祝福不信的人。我们有时候在家里面的话呢，虽然是我们很多的亲朋都是没有信主，可是上帝因为这个义人，或义人不是说好人了，就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人，神可是因着我们基督徒因着义人，神就把这个福分临遍及其他的人啊。所以保罗在劝呢，你没有不信的配偶，你怎么知道上帝不会因着你使他洁净圣洁呢？啊，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能力，我们是有影响力的啊。然后他说，我必要使他成为大国，那今天有四十几个回教国家。OK， 占世界人口22%，好多回教徒啊！回教徒为什么多呢？是因为一生下来就是回教徒，你没有选择的，你只是生在回教的国家，那你的信仰就是回教，你不能够说没有信仰，不行，你一定要信阿拉。OK， 所以为什么他们是人口就相等于他们的信仰 ？OK， 所以是两个数字是一样的，大国。大国，然后圣经记载说，神就保佑这个以实玛利，他就渐渐长了，在旷野里面就成了一个弓箭手啊。能发现很奇怪哈，属灵的事情都很慢，血气的事情很快。好，所以我们刚刚才讲的那个公义何在，我讲过那个，就说不要眼红，因为啊，属灵的东西是跟关乎生命。关乎永恒，那些东西啊，不是技术造出来的。慢工出细活，就说那些属灵的事情，就要更耐念、更长久的雕塑培养。可是呢，哇，这个好像是一下之间卖得很快啊，生意发了，那些可快来也快走，因为它不流到远了。可是如果你要在上帝的神国度的事情、教会的事情、生命事情、儿女这种的事情是慢的，因为他需要时间在那边从里长出来。他不是在外面里面涂一层，然后明天掉了再涂一层，不是，他是因为是有生命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学习信心忍耐啊。那圣经里面在诗篇里面也是有应许说，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也做这个寡妇的伸冤者。那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他们住在希伯伦，挪到这个别士巴，然后呢又在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里面待过一段的时间，然后这个以撒也到过那个地方，然后呢他们呢就有时候迁到南地哈，就跟那些非利士人啊，跟那个什么亚比米勒等等，然后呢下来就是埃及了。 OK， 所以呢圣经里面有一个叫做苏尔的旷野，也有一个呢就是叫做巴兰的旷野。 旷野，苏尔的旷野，巴兰旷野，都是石头，都是干，都是没有水的。OK， 所以那个地方是途经这个埃及，也就是这个以实玛利成长的一个地方。然后夏甲就替自己的孩子找了自己同族的人嘛，哈，就是找了娶了一个埃及的女子为他的妻。那之后呢以斯玛利的事情结束，然后这个亚比米勒就跟他那个将军费哥就来找这个的亚伯拉罕。那我觉得他是一个机会了要把两者的关系恢复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曾骗过他欠了他一个人情，对吗？那所以现在呢这个是亚比米勒主动来去跟这个亚伯拉罕来要立约，要立约。所以有圣经的解经家就说，你看呢他骗他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一个 troublemaker， 那现在呢跟他立约他是一个 peacemaker， 我希望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家在公司在我们的邻舍等等都是一个peacemaker， never be a troublemaker， 哈。那然后我喜欢这个的浸信会的牧师英国的一个牧师，他讲，他说 ,men are not to be judged by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faults, but by the direction of their life。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今天不要以他生命里面做了什么对的事错的不对的事来去来评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我们应该要看他是往哪个方向。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就是越信主多年不等于说我们就是应该很怎么样，但是我们要主要问成说，我有没有在进步中。如果我们在退步中，你要小心，那这很差，这表示境界很差嘛。神没有叫我们是，如果我们 perfect 耶稣也不会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永远在永恒的这一头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完全的。Okay? 那个生命里面一定要到我们跟主见面的时候，那个才是一种完全的一种的天地的结合。可是呢我们问自己，我有没有比以前进步？我今年有没有就去年就可能是某些地方有进步，某些地方有退步，但是这个是我们应该常常问的问题。What is the direction of life? 我们现在人生的那个方向是往哪边啊？那亚比米勒跟他的那个军长飞哥就说就是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们讲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你在你的工作场所，在别的地方里面，你不用摆一本圣经或是挂一个十字架，然后呢泄饭的时候当着很多人面前的低头了那边那很久，但是人可以从你身上里面跟你的接触知道你是基督徒吗？不，如果他知道你是基督徒，那可能那个的 credit 还归给你呢这个人挺不错啦，挺像基督徒啊，挺有爱心。不是，看到神与你同在那个是超越你的 beyond 你的。如果人家看到我挺好的基督徒，你还把那个荣耀夺去了。但是不是只有这样，他跟你生活在一起的说我看到神与你同在。所以你去看那个21章的22节这边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凡你所行的都有神的保佑。哇，我们呢说上帝也祝福我，不是使我好。上帝你祝福我使我工作各方面都得心应手顺利，是使吗？使人知道你与我同在呢。如果我觉得这样祷告，上帝一定祝福。但是如果是你祝福我使我顺利，那我可以升官发财赚大钱，我爬得很高，那这个是你要你的荣耀。所以说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说，不要就是说你要得奖得一名考高分。为什么得一名和高分？就是你把荣耀夺过去吗？让人我可以跟上帝做见证，我可以在人面前说上帝与我同在。如果他这样祷告，上帝会听的，因为这个是把荣耀归给当得的，而不是归于自己的。不然的话，那就不要教导他这样祷告哈。别人能够从我们生活当中里面看到神的同在啦，那然后 他就跟他立约。那立约的时候呢，我不花时间讲这部分，不然讲不完。那如果你好好看希伯来书里面呢、那边讲到哈，就是说讲到这个旧约的立约里面有三个最基本的元素，一个就是要献祭，要宰一个东西啊，因为这个流血是血盟，要来代表，就是说他是如果毁约的话，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有一个祭牲，然后呢，见证人啊，今天你有时候为什么有一个证人啊 ，witness 啊，这个很重要啊。然后呢，还有这个约的当中里面就有一个 promise， 假如这样，那就会这样。OK， 那按照希伯来书里面呢讲得很清楚了，这个祭牲就是耶稣基督。那今天呢是圣灵跟我们作证啊，我们就是天父的儿女。然后呢，所有的神给的应许都记载在圣经，所以其实已经 fulfill 了哈、这个是新约去来明白那个旧约哈。那然后他跟那个亚比米勒最主要的一个争议都是在这个井水井的事情，这个发生在他身上，以后也发生在那个以撒，我们待会会讲。那个井的事情呢，就是你看呢、这个水井哈、明明是这个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是他自己挖的，挖了之后那些人把他抢过去了。可是啊，这个亚伯拉罕他说我不跟你争哈、我现在用七个母羊要把它赎回来。如果是你，你说明明就是我的，我怎么还要去花钱买你那个东西？所以啊，这个亚伯拉罕呢、是一个很宽宏的人，这个厚度啊，这个大度不是很多人有的。我们有时候为了一点东西去争，你看你的孩子为了什么东西来争？多了一点，少了一点 ，not fair。OK， 但是对他来讲，他退让了，这个是他的一个美德。啊，所以圣经里面一直加强说，谦卑的人承受地土，以丰盛平安为乐。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在这个美国什么都争，我的 right， 然后美国有这个 sense of entitlement， 我该得的，好像我们广东人说楼逢啊，就是应该是我的。我们很难学这个谦然。有时候你 step down， 你放弃你的权利，你有说话的权利，你有这个权利，你放弃那个权利。我告诉你，这是这个像亚伯拉罕，这个像圣经里面温柔的人，像以撒。但是我们常常都是什么？像雅各。那亚伯拉罕呢，就是在他的那个地方里面栽了一棵树。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你看遍地都是很荒芜的，所以呢栽一棵树就是个 marker 啊。那男孩解释说，为什么历史啊，一定有一些高出人头的东西，就代表有一个 landmark 地标。他就种了一棵垂丝柳树，然后在那边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我们之前啊，在亚伯拉罕二的时候讲过，他是一个足坛的人生。这个跟罗德没得比的，罗德只建造帐篷，他是一个去到哪里先足坛，比如说我跟上帝的关系永远摆在我生命里面的首位，而不是什么都做好了，好，我现在有空去找教会了。那个时候告诉你，你没有兴趣去教会了，你都搞好了，太忙了，对吗？不是，他去哪里第一个就是建造这个祭坛，他在那边求告耶和华。那有个解经家讲呢，是非常好。他是一个随处宣告信仰的人，因为你人看到这棵树，这棵树来干嘛？这棵树就是那个亚伯拉罕在那边向上帝祷告的地方。人从我们生命里面可以看到这种的指标吗？当然我们今天说，礼拜天不行，我要去教会啊，起码都还有个 mark 对吗？他要去教会。有时候我们可能连这些都没有，因为可能教会的生活也不好。但是呢，他在那边求告一个永生神的名。这个永生神的名是永远活着的神，因为哈，他挖的井有一天会干的。他就是这里种棵垂丝柳树，有一天那个树会枯的。他现在到处都去筑一个坛。坛也是会坏的。他虽然跟上帝立约，有时候人他跟那个亚比米勒立约，那个盟约到了以撒又不生效了，对吗？你又被抢了那个井，但是神永远是活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信心不是我挖了什么，我摘了什么，我留下什么，我建了什么，我跟谁给谁都是很多 contract。 今天人生信仰的笃定是因为上帝是个永在的活神，所以我们要把我们信心放在一个对的一个人物上啊。那他对上帝的有不断新的一种认识，因为啊，在这个十四章哈，他说我要去向至高的神来祈求，所以他已经认得，在他在乌尔那个拜偶像很多啊，这个世界人呢，迦南人都拜别的，我不拜，我拜那个至高的神。然后呢，上帝在十七章要说亚伯拉罕啊，你在我面前要做完全人，我是全能的神，所以这个全能他就有信心知道。我没有孩子，都有孩子啊。所以他其实人生啊，你不要说上帝有很多的名字，上帝很多的名字不是说哎呀，是每一个名字是一个新的认识。你对这个人有个新的认识，你就给他一个绰号啊，他跑得快啊，叫做什么什么啊，他脾气不好，他叫做什么什么。你对于那个人有一个新的认识，你就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好，所以呢，他你看，他认识上帝是至高的神。上帝也向他保证是全能的神，他现在明白上帝是个永生的神。那亚伯拉罕的我们知道传宗接代，亚伯拉罕的好坏都传给以撒了，他传给以撒的好就是这个信心谦让，但是他说谎的伎俩也同时给了他的孩子。对不起，我那时候没有选择的，你不能够生一个孩子说我把我的好的基因都给他，我坏的全部存起来，不行，就全套的，好的也是你给的，坏的也是你给的。好，然后呢跟着就是很伟大的一章，就是上帝要吩咐他去献以撒。哇，这个是哇，我记得我特别要写个 paper， 写了究竟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那背后意义是什么啊，等等等等等啊。思念紧接着就是祝福，所以很多时候你人生很好很好的时候，你小心哦，在好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突发的事件就令你来，因为我们就是在这种受磨练了。所以雅各书里面讲的说试探要讲到试炼，但是呢没有因由的试炼是最痛苦的。假如我们知道原因，你都会熬到过去。但是 you don't know why，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受委屈的时候，我们头一个跟上帝问什么 ？why， 对吧？所以啊，人家说，如果是有逻辑性的，你大概你还有应付，因为那个是试探啊。如果我这样的话，我就可能会得到这个。如果我只要贪的话，就一定有这种结果。如果我不贪了，我不做这个呢，那个是可以逻辑推理出来的。但是你完全问不出什么来 ，unreasonable， 那个告诉你，那个真的是 big trial，because you're not going to get answer。我们人，我们知识分子哈，我们最糟糕就是。一定要答案的，没有答案的话我们受不了的，因为我们被教育就是要寻求答案。但是很多时候上帝跟我们很多的东西就是偏偏不让我们知道答案，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很难学的 unreasonable。 好，然后上帝提醒他哦，你的儿子，你那个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个以撒啊，我觉得三道伤害割了，你把以撒献了，哎，就是你唯一所爱的那个儿子。好，我觉得这个不晓得有多少人明白那个记得知道这个 Morgan Scott Peck， 他是个哲学家啊。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的话，大家应该知道，从台湾来都知道何丽丽，何丽丽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年轻，他是他的丈夫。Morgan Scott Peck， okay， 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的， Life is difficult， but once we truly know that life is difficult and once we truly understand and accept it, then life is no longer difficult。 你听得懂他这句话吗？啊，生命是很艰苦的，但是当你接纳也了解它是很艰苦，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它怎么没有 之前那么艰苦了。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人生啊，最大的学习不是找到答案，是接纳那个苦。我们其实花很多时间去冲破，你劝很多人他不得安慰，他几年内没办法从这个深谷掉出来，他还在忧郁的里面，或者说他这个打击一阵不起，就是因为这个过程没有走出来。所以生命里面不是那个苦的本身，是我不肯接纳这个苦。你为什么把我心爱的人这样拿去？我不明白，我不能够接纳，那这个就把我们卡在那里了。所以那个苦是更大的苦，因为你失去的，你没有办法拿回来的。但是这个失去啊，是叫我们痛苦，但是你不能够，你抗拒它，你不接纳它，你质疑上帝，你不明白，这个使你更痛苦，这个是加倍的痛苦。所以我们其实生命当中里面呢、啊，做很多劝导啊 counseling， 就是帮助人家陪他这一段时间，直到他可以走出来。他何时走出来，其实他何时就胜过了这个试炼，对他来讲也是 OK 了。好，那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很有行动的，不像我们挂在嘴边啊，哎呀，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信心，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呢不 match 我们的信心啊。他说好，他就用他所做的，他的顺服，他明显的就去表示我对上帝有信心。所以呢，很多人说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我们想的什么的啊，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简单。信心的伟大不是很复杂啊，好像你哇，经过很多的逻辑思维思考，我终于得到什么样的答案？读过多少神学的议论？信心的伟大是因为简单，怎么简单呢 ？God said it, I believe, and that settles it. That's the simplicity of faith. 弟兄姐妹，这是不是神学的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接受。不过呢，还好他没有告诉他的妻子撒拉。如果他告诉他的话，砍了他都有，对吗？所以我相信他早上起来了，并没有说他去跟太太禀报，因为他可能说我出去 shopping， 可能下午把他带回来 ，I don't know。但是呢，我们知道他去的时候呢，他那跟仆人说，我跟童子去那边拜一拜就回来。我读的时候，我心里面想，我去拜一拜就回来。他真的想到回得来吗？我真的真心想说，他当时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如果他不真的有这个信心，他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了。我去跟他拜拜，我就回到你们那里来。如果不回来的仆人说哈，那个人呢？然后等了老半天，所以啊，希伯来书又给他一个解读。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真的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英文说 He reasoned that God is able， 这个就是他的信心。所以不要去 second guess 他，他真的是有信心。虽然他不知道汉，他也没有读过科学，也没有研究过这个什么的这个医学，他不知道，但是他只相信神。 I don't know how it will happen, but I know it will. 因为上帝既然给他，上帝拿了可以再给他，这个就是他的信心。所以他之前的信心帮助他现在建立将来的信心。所以圣经说他真的不在那边试试看，上帝啊，我要动手啦。好，听听没有伸出手拿得到就要杀他的儿子，真的就做下去，不是演戏。然后圣经说天使向他显现说，你既行了这个事情，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所以我必使你子孙多起来，你必须成大国。其实啊，我们觉得 当这个神来阻止的时候，是更证明一个事情，神从来都不喜欢用人来做祭神的。所以为什么神痛恨迦南地的人拜偶像拜到成地，信自己的行淫乱，然后信自己的儿女那个不是儿女惊火，这些都是恶习，好，是上帝里面厌恶的。所以我为什么这个22章是一个很伟大的，就说上帝怎么可能用他自己厌恶的东西来去吩咐他的仆人去行呢？所以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是更不明白，上帝你不喜欢的，在你眼中就是可憎恶的，你怎么叫我行可憎恶的事情？但是他顺服到个程度说 When God said it, I'm going to do it. Even when it does against all logic. 但是又从这个里面的结果让我们看到，当上帝要我们的东西的时候，上帝不是在意我们那个东西，上帝是在意我们的心。就好像是你今天买了糖果给孩子，然后呢你说爸爸可以吃吗？你就稀罕他的糖果吗？你稀罕你自己再去买吧，但是你稀罕他肯不肯给你啊？说小孩子就口的那个就拿着，手的那个拿着，口的那个拿给你，他吃了一半拿给你。所以很多时候不是上帝故意要拿我们什么，上帝是要试验我们，你对我的心是究竟要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我们讲过啊，以撒虽然是一个很低调的一个人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蝙蝠就是没占几张圣经，但是他是一个很能够代表耶稣基督的人。好比说你看这个献祭的这个事情他是亚伯拉罕独生子，就预表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这个以撒已经是一个童子有力的，他如果有挣扎的话，他可以这个推倒这个亚伯拉罕，但是他被绑，被躺在那里，看着爸爸拿刀来，他叫都没尖叫都没有一句，那种的顺服，就是耶稣基督顺服至死。耶稣背十字架，他是要背着柴的，总不能够是亚伯拉罕背的嘛？那个柴也预备好了，对吗？是他背的。他们走了三日路程去到神的山，耶稣基督十三日以后复活，因为他是要杀的时候被生命被挽救，耶稣基督从坟墓里面起来。亚伯拉罕神预备了一只羊羔，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羊羔。亚伯拉罕在这个几天的挣扎里面，在路上他要经历我没有这个儿子我的那个痛苦，就等于耶稣在十字架上暂时与跟上帝分隔。所以其实像这些都很有预表性所以我们觉得说实在是一个很不非同凡响的一个人那我们看到今天他们在别示巴种了一棵树，然后呢他就去到摩利亚山，那走了是走了80个 kilometer 那其实摩利亚山是被称为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山，这个是名 Moriah 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1000年之后呢，所罗门就在那个上面就建了圣殿、然后呢主耶稣基督也在那里钉十字架。那如果你今天有去那个圣地的时候，这个是圣殿耶路撒冷就是周围都有城墙的你就看到这个这个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但是呢因为呢这个的城墙被改了好几回 ,OK, 所以呢本来应该他的这个杀的地方是要在这个郊外嘛那但是因为现在被城墙包围起来，所以有人在那边也去推测说可能也算另外一处，但是这些是他们这些考古家的人的这些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去理会那么多然后从这一个22章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所学到的一些信心功课。那第一，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自己做好一个准备。我们今天走人世界的路我们要不要 avoid? 我们今天是很怕试炼，但是呢我们应该要学习亚伯拉罕，随时做好准备。我们要期待 ，you expect 试炼为领导。你就算是样样都没有做错，你都是很顺，也不等于说你就不会有试炼来临。所以呢，我们不要做一个很怕、很避讳。我们应该就是上帝给我心里面常常 be ready 要有试炼的来临。第二，我们在试炼当中里面， 不要尝试要上帝为什么为什么给我很多答案跟解释啊！如果当初不是这样就不会这个样子，要找出的前因后果，要把那个罪魁祸首拿出来，都不是。我们要仰赖神的应许，就是在我们在这个试炼当中里面要学习。然后呢，我们要看重不是拯救上帝，你就把我使我脱离啊，从这个这样的困难当中抽离，那我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不是，我们要在这个试炼的里面来仰赖神的 strength and promise 啊 provision， 神的这个这个的力量跟神的供应。然后呢，整个事情经过当中里面，我们是不是要荣耀自己啊？你这个你真的是很有信心哦，哇！你在神的面前真的很冷，哇！你一语不发啊，他这样的来告你，你都不什么？不是，把荣耀归给神。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好像当中里面好表现我们的人格，人家还对我们哇觉得很尊敬，这个人很挺不一样。不是，我们是让人家知道我们的神啊是伟大的。那其实亚伯拉罕，你看他的一生里面啊，他都被在他的信心都是受试验的。Where 啊，就用几个来英文字母来的。他离开乌尔的时候，圣经说他不知道往哪里去。这方面他是受信心的考验。然后呢，神告诉他说：“我要给你子孙，又给你地，又给你什么？嗯 ，When？ 然后他太太死的时候，还要向人买一块地。本来你说这个地方都是我的。”我现在老婆了都还买地来葬，然后神说我给你儿子，他说我100岁了 how， 然后神说你的子孙如繁星，但是上帝今天又要先以撒，他一定问为什么，你跟我开玩笑吗？所以我们生命里面呢，想要问的问题啊，亚伯拉罕都问过了，那他是不是值得我们所学习的一个信心之父，对吗？它是各方面人生的去向，人家那个不神不没有理由的要求哈，真的都试验过，所以他为什么是上帝里面的朋友啊。花点时间讲那个撒拉哈，撒拉是圣经称他是信心的妇人，你说他是信心的妇人吗？是啊，因为是圣经说的。因为呢，第一，她是圣经的女人呢，提到名字一定很了不起。她是圣经在旧约里面创世纪头一个提到她几岁死的，这个她的特点找不到第二。The only person who's 几岁死，所以为什么就她叫的为什么叫撒拉？她是这个从公主哈，但她是一个。在神的面前那个身价跟那个亚伯拉罕是同病的一个人，所以希伯来书又给他一个注解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那我就看到这个撒拉这一句给他的解释，我就想说无论他怎么样软弱哈，给他老公献一个计谋，然后看到那个以斯玛利欺负那个以撒的时候，他就愤愤不平，但是他是一个愿意跟丈夫同心同行的人，跟着这个老公离乡别井去了迦南地，共同生活60年，最后葬在那里。同心同行，我们在信心的路上需要个伴侣，你这个信心路里面最好的伴侣是谁？你属灵的同伴理应就是你最亲的人，同床的人。但是他在这个信心路上是你个伴侣吗？还是绊倒你的一个人？夫妻除了共同赚钱供养育孩子等等之外，你们在属灵上面是 partners 吗？你们在信仰上是同伴吗？我觉得说最大的悲哀就是一个那么亲的人在信仰上面却不是你的同伴，你不觉得很可悲吗？因为儿女有一天长大有他们自己的家等等， 但是 the one that is closest to you is not your faith partner. 所以啊，撒拉无论他怎么样在你面前那个身价不高，有一点你要给他 credit， 他是一个愿意陪丈夫走信心之路的人，因此他也成为了万国得福的一个 vessel， 一个器皿。亚伯拉罕的信心不但是指到那个层面，他是更跨越性的。OK， 首先他买地来葬他的妻子。那为什么特别要提这一点呢？是因为在古时的传统哈，如果一个人死了以后，特别你是一个财主，你是有能力，绝对是把他运回去原来出生地来葬的，对吗？这个是你给他这个满足他的那个最后意愿，这个是你给他最高的一个尊荣。所以你看到这个雅各死了，就亲吩咐慢吩咐，我不可以葬在埃及的。你有一天回去的时候呢，我的骨头都要拿回去。但是今天他没有，今天我神说这个地方是我的，不是乌尔。我虽然在那边认识他，跟他青梅竹马哈，他还是我一个半个 sister， 但是神给我在这个地方，我为了要证明我相信神给我这个地方，我就在这个地方里面买块地。当时他买这个地的时候啊，那个人还送他了啊，你是尊贵的人啊，你不用给我钱啊，你就随便拿嘛。他说 No， 我不要白要你的。那我说哎呀，傻了，我们老中的话老早的，人家强迫我要的啊，对吗？哈，那当然了，这个便宜为什么不占？他为什么要占这个便宜？他是用钱嘛，就是说我信到个程度，我买了，我不但是他，我和我的子孙都要葬在这里啊。这个是个信心的行动，说不但是就是说我省了点钱，他做这个举动是有一个对上帝信任在背后。所以我们今天做很多的举动啊，不是为了那个好像经济的这个眼光来看。你要想你做这个 yes or no， 你做与不做都是因为你对上帝里面一个证明，信心的证明。好，所以他用行动来坚定他这个信念，所以他跨出一步，买下他第一块土地，在此立足，不归路不回头。所以呢，我们看到哈，这个希伯伦的曼利在那边，他就买了这个麦比拉洞。这麦比拉洞今天你去的时候呢，很神圣的。OK， 麦比拉就是双倍的 double portion 啊，想到福分啊等等的。然后呢，谁站在那里呢？亚伯拉罕、撒拉、以撒、利百加、雅各、利亚，缺了谁呀？拉结。我们说虽然是他所爱的，雅各所爱的，但是没有拉结是半路死的，就站在那里。所以今天这个地方很神圣的，因为是列祖的所葬之地，所以你去到那边的时候呢，很守规矩，有人守住的。 okay， 很 very very holy。 okay， 那他葬了买了地葬了太太，第二呢就是他替自己的孩子来娶妻。那他吩咐他的仆人的时候呢，说你，我要给你三个祝福。你看他从这个三个祝福里面我们学到什么东西。第一，你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迦南的女子，这个是头一个吩咐。第二，你要往我的本族的人里面娶啊，我本族的人。第三，你不能，如果那个人不来，你不能够把我儿子带去啊。那三个代表什么东西？因为迦南人是拜偶像的，表示什么？那个女人好与坏、丑与美、蠢与笨、聪明都不算，都不重要。最重要什么呢？信仰上要匹配。我们今天里面呢，最不考虑就是这个了哈。够不够漂亮？聪不聪明 ？OK。因为我不像希望生个笨孩子嘛，哈，然后怎么，我们都要讲这些条件，但是呢，不信没关系了，有一天会信的了。我们讲那个以斯拉哈，都已经吵到热到哈啊，怎么把那些人的外邦女子呢？哇，吵得不得了。OK， 这个就是我们的价值观跟伟人的价值观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很看重信仰，为什么？有神就有一切。但是如果你有 丈夫有孩子，有这个有这个，有地有什么，没有神，你等于是零啊。所以在他的眼睛里面，他选择的，他头一个看到信仰要匹配，因为圣经里面哥林多后书我们都成熟嘛，信与不信不能够同父异母啊。所以我们今天做父母的，除了我们子女的学术有没有为他们的信仰甚至于他未来的婚姻来铺路呢？你看亚伯拉罕就是为以撒来铺路 OK， 现在我们都知道是孩子自己选的对吗？啊，没有那种是这个父母指定的婚姻，好像不没有，但是他能够做的他做足了，这个是我能够为以撒能够做的。为什么？不是只是保存我的孩子，保存我跟神所立的约，因为上帝是要让祝福我这个家，我只要拜这个至高的神，我不能够拜别的神，我要得到这个祝福，我就一定要跟着他，这个是他看重的。所以两个不同的生命，一个要往这边，一个往那边，我觉得生活当中里面一定是很累，要么就是很多的妥协，不然不能够很安宁的和平的共处的。好，然后他第三件事情做的就是把他不是从撒拉生的所有的孩子呢都遣散出去啊，叫做庶子啊。因为他坚信神的话，你妻子要给你生一个儿子叫以撒，他我是跟他立约是单数，我不是跟谁谁谁谁谁，所以他很清楚，所以他知道后来那个孩子不能够跟以撒一样同得那些的产业啊，所以他知道不是夏甲的儿子，他知道也不是他后来再娶撒拉死了以后再娶那个基土拉的孩子，就是只有是撒拉跟他所生的这个以撒。然后呢，他就为以撒来娶妻，其实这个是整个创世纪最长的一章，最长的一章用来说什么呢？爱情故事。所以圣经是 very romantic 的、okay、这一章里面我就看到说这一个是合神心意的婚姻。那我跟大家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是合神心意呢？因为他要这个信仰匹配，这个是求神的喜悦，因为他希望神的这个应许跟福分临到他家，这个是很高尚的动机。然后呢，双方利百加跟以撒都愿意，我觉得这三个就合成了这个合神心意的婚姻。好，那这个仆人也了不起的，这个仆人呢，他虽然是在他里面上一个主管当家，可是呢耳濡目染，日子有功，看了多了，看到以撒看到这个亚伯拉罕怎么敬拜上帝，说当他有困难的时候呢，他说啊，我的主人亚伯拉罕的神，他也在祷告起来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做的事情，还是你做的事情很多人眼睛雪亮看你做什么的啊。所以他求，他不知道怎么样，哇，这个很大的使命啊，重任，我怎么能够怎么把一个人这样从远的地方还要带回去那个迦南地呢？所以他也在祷告。所以呢，你看到他整个的形容里面了，就看到他的忠心，他的热切，他怎么样交托给神，然后当他看到说那个对方愿意跟的时候，他那种感恩赞美。所以我觉得说其实信仰是可以渲染的。我记得有一次那个老牧师郑林芳牧师，他那个时候常坐飞机去讲道，有一次在飞机上面，那个飞机特人你知道那个老机啊，就是很危险很危险，那个广播里面出来说我们飞机出了什么事故，哇，那些乘客啊，哭的哭的哭的，然后闹的闹的，叫的叫的，然后呢特人之间就很安静。那什么呢？因为看到这个老牧师一个人在那边祷告吧，这开始那些人都不喊不叫了，个个在那边祷告。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做的事情是影响你周围的人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在那种的环境里面显出我们的信仰跟信心来。他说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你看到那些经节啊，12、26、42、48都是双数的，很妙。然后他最后说我的神啊。所以啊，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信仰啊属于你的，就是因为你跟上帝里面有一个直接的这个关系。所以什么时候啊，我们要从别人借来的信心来成为是自己的信心。那我说我常常跟那个，我每个礼拜二都跟我们的那个青少年传道里面我们有对话，然后一同祷告的。他来他说 你看我们的孩子都是 borrow faith， 借来的信心，他是跟着父母来教会，他是从小被带到教会，但是他跟上帝不一定有一个 personal 的 relationship， 他的这个对神的认知就是贴着一些东西的，贴着教会的活动，贴着他周围身边里面的那些的朋友，贴着他的父母，但是他不是直接去到上帝那里的。所以当这一些的条件都拿走的时候，他跟上帝就没有关系的了。 Not borrow faith but personal relationship。 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取了十匹，然后就带着一些各样的财物就往米索波达米去，就到了拿赫的城。我们知道哈，那个他们从那个乌尔出来就停到哈兰，对吗？然后呢他拉就死在那里了，然后呢那个地方哈兰呢就相信他的附近就是那个拿赫，因为哈兰跟那个拿赫是兄弟。那所以呢亚伯拉罕要叫他回到就是自己主里面的人，就回到他的亲戚拿赫那边要娶哈。所以呢希伯伦在这边，哈兰在那里，那拿赫城应该在哈兰这个区，所以他们走了蛮长的路程。他带着骆驼去，然后去那边的时候呢，刚好碰到有一些的妇女哈、出来就给那些骆驼打水，然后他在那边一看就看到利百加啊。那其实每天呢，他们因为是一个很热的地方，所以打水也是他们那个 social gathering place， 对吗？就好像是出来了就是讲点是非啦，你家主人我家主人这样的讲一大堆啊。然后呢就看到利百加，然后呢他就试试看，假如这个勤劳的那个人应该是很合适的，所以他就看诶这个利百加，然后呢那个骆驼你知道喝多少水啊，然后他要灌满啊。所以我们相信利百加是Strong woman， 哈，那样女的，所以他看中这个可以干粗活的女人，对。但是呢，圣经说她也非常俊美，哈，所以那是美貌哈，能力哈，兼备 ，OK。所以我们看到哈，他拉的儿子亚伯拉罕就生了以撒，那哈兰的生了密加。然后拿赫生了比土尼跟其他的孩子，我只是把那个最重要的人抽出来。然后呢利百加就是从拿赫生，所以请问利百加跟以撒是什么关系？那你称什么 cousins？ OK， 老美最好了，什么都是 cousins， 这个解决了。我们还有堂的，要表的，那个分了你妈那边还是我爸那边哈？那我称他们这对的配合是神圣的合一。为什么？你看以撒跟利百加的个性，假如以撒是很沉静谦和很被动，你看到这个利百加是完全不一样，对吗？很卖力的，很勇敢的，去不去？我去。我们当中有人是因为要去就嫁到美国来了哈，主动。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那个男人呢在等着老爸派一个仆人去把老婆娶来，他就在那边想啊想啊等啊等啊 ，OK， 这个女人呢，去，爸爸问他去不去，我去，第二天就跟着去了，然后呢，来到这边是美人，他就接受了。那个说那个人是谁？那个叫做家主人呢？冒险吧？那其实你说这个是很好的这种配搭，你这两种个性摆在一起是不是天衣无缝？对吗？说理应啊。我的长处补你的短处，你的短处补我的长处，因为这个就是信心的两面。信心有被动的时候，因为是顺服；信心有主动的时候，信心要去等的时候，信心有去做的时候，信心有时候要接受的时候，信心有时候要跨出的时候。其实他们这对结合啊，我说是信心的两面，真的是 perfect marriage。那本来应该是美好的配搭，但是好，那我们讲以撒的时候才讲以撒。那现在回去讲这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人生最大的特权是什么呢？有神的选召。他最大的荣誉，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被称为是神的朋友， 他有最坚固的根基，因为神跟他立的约到今天都是生效。但是他之所以有这样特权，有这样的荣誉，有这个根基，是因为他有一个最简单的秘密，是什么？哎，大家都很聪明的人，信心。这个是他最大的 secret。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说，应信来承受，讲的就是亚伯拉罕的人生啊。那所以这一部分应该就是会计说，哦，对，这个19世纪德国哲学家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说人生头40年是输，人生跟着那30年是注视。那我们今天这里有多少人是您是70岁啊？好，那我问你们下面，那人生最后20年是？我没有答案，请你自己把它填上去。Okay， 就说这个哲学家说人生头40年是输，是什么意思呢？写写写啊，吸收资料，但是你人生后面呢，才是你写了什么，他对那些所得回来的知识的一个注解。好，那既然是前面是书，后面是注解，那最后20年呢？所以欢迎你们找到答案的时候跟我来分享，那我们下次再教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就把那个补上去。 OK， 好，可以讲以撒了吧，因为时间也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哈，不讲以撒就讲不完了哈。啊，好，那讲以撒之前要讲亚伯拉罕在没有死之前他还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娶了一个妓女了，这个是当撒拉死了以后啊，他娶了这个妓女了。我就跟大家引了嘛哈，那个夏甲带着那个以实玛利去逃亡的时候，我就说，哎，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为什么没有说到官夫？为什么？为什么特别要强调是寡妇孤儿啊？那当然我们知道有背景了，当时那个社会里面这些是最没有受保护啊，这个社会的形态里面没有为他们预备任何的这种的福利的这种的情况底下，没有一个寄托的一个人的话，他们是很可怜的啊。但是呢，我是用现代眼光来去解释，按统计男人熟选比例比女人高很多，现在你看呢是慢慢 catch up 了，对吗？60年代80年代到20年代，就说男人再娶的机会，无论他是离婚再娶或者丧偶再娶的机会比女人高很多，问大家为什么？社会学心理学什么都告诉我吧，我真的很好奇。因为像就是说圣经里面特别是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人表示说男人不需要保护吗？所以上帝就不需要做他的神，对吗？你们认为呢？我看我的解释，你接不接受？第一，女人独立生活比男人强，同意吗？所以我不是乱来的哈，我经过研究的，好，经过 observation， 男人不太会照顾自己，同意吗？同意。男人不会带孩子，也不会做家务，一般来说，同意吗？也同意。说女人很辛苦啊，上完班回家还要做家务，也不其他男人给你做，你不叫，你叫他还不做，不叫他一定会不做。所以为什么就自己做？所以你两边不是人，对吗？家里面要忙，在外面要忙，男人结交朋友比较难，同意吗？对了，就是这种形态，为什么男人是不甘寂寞？我自己在服侍的几十年里面发现，很多男人丧偶或是什么的，马上就有另外一个了，有时候快到连我都不相信。无论那个结发之妻是怎么样谈过恋爱来的，或者恩爱或者什么的，长相厮守怎么来，没有用的，一丢了一个他就想一个了，很奇怪的，你们知道吗？啊，你们知道的也跟我解释一下，让我可以学习。OK， 啊，他 把他跟基图拉生的六个儿子通通送走。三十几年呢，可能三十五、三十六年，生了六个。那这六个儿子呢，都成为后来阿伯。我们知道阿拉伯人，我们都知道哈，都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但是其实他不是一个支流的，因为他们这些人都往了东方去住。那这些的人呢，其实后来就混在一起了。所以今天你是那个阿拉伯人的话，其实有很多东方的人组织的这一群。阿拉伯人，但是他之所以那个膨大，是因为透过信仰，透过那个回教的这个信仰。所以呢，曾经应许这个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所以连他以实玛利跟基图拉的儿子都是多国的。然后亚伯拉罕做这个事情是趁着自己还在世。那圣经说啊，趁着自己还在世，换句话说，有些东西你是要在有机会的时候你要做。不然的话你就没有那个机会了，必须要做的时候就去做，不然的话呢，你就不可能再做。他是将一切所有的给了以撒，但是他只把财物给他的庶子打发他们去。我不知道他一切所有给了以撒除了财物还有什么，不然的话圣经不会用这么来 differentiate， 对吗？圣经说他说一切给了以撒啊，那接下孩子他给了他们财物。所以他说，如果我说我要把我的一切给我的孩子，请问除了财物你还给他什么才算是我把我的一切给了我的孩子？所以我们趁着孩子我们还有机会为他们铺路的时候，我就问大家，你为他们铺什么路？趁着你还可以给他垫好，就说你给他垫什么东西？除了学业和产业还有其他东西吗？他的道德呢？他的品格呢？你有预备他将来成为人家的好妻子好丈夫吗？还是学你一样顾家还是不顾家，通通都看在眼里？你为你的孩子铺了什么样将来的路，使你可以担保他的幸福？你以为说单单读书读得好就幸福吗？他的婚姻还是不美满的，他这种个性跟哪一个人住在一起都不会快乐的，他这种的脾气的话，那打孩子多于是提拔孩子的，那他幸福吗？啊，我都是为了幸福，那就读好书就是幸福？不见得，很多书读得高的人都不幸福。为什么？书读的太多了。所以我们看了这个的图表，基图拉的这六个孩子啊，再生了一些孩子，那每一个都是什么族什么族的人，他们都去了东方。好，然后呢，以实玛利，然后上帝说，以实玛利我也应许你，所以使他昌盛，然后以实玛利的孩子就成为十二个族长。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哈，有四十几个的这个的 Muslim 的国家。所以啊，我们重新提一下说哈，有一些恩典神特别是给他要指定拣选的人，比如说雅各的以扫不一定能够得到，但是上帝有很多的恩典是普及恩典，那个 general grace， 管你信主不信主，好像说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啊，不会说今天的那个阳光是跟着基督徒走的，然后其他都在黑暗里面，不是的。所以这个是普及恩典哈。所以使徒行传也是做一个印证，说宇宙和万物其中的神道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所以有东西上帝是给人 in general， 但是有些他是属于给属他的儿女。更何况以实玛利是因为亚伯拉罕之缘故生的，所以神说我要因你亚伯拉罕的缘故赐福给他。所以我们讲过，虽然是不同的信仰不同种族的人，但是只是因为他是属于你的，我上帝的恩典也普及他。那所以我们看到绿色的都是以实玛利的十二个大族的儿子们。那比较一下基图拉的，那这些合起来就是今天我们所认识的所有阿拉伯人的后代了。好，所以圣经说他们的子孙在东边从哈斐拉一直到埃及到舒尔，在亚述的路上。所以这个图给你看到啊，迦南地是这么一小块，对吗？啊，哈佛拉哈，那圣经学者猜这个古名大概是指他以南部 更东面的一个地方，一直到埃及。所以为什么你正看到这个这个是这个阿拉伯人回教的发源地。那今天你看到所有这种橘色的跟那个黄色的跟那个深橘色的都是这个回教国家，只是那个人口的密度回教徒的密度来分。但是你基本上面你看占了世界里面的三分之一亚伯拉罕175岁寿终，那三个字来形容他的人生：信号顺服期待。因为他死了以后很多东西还没发生，神的应许还没有成就，他只有继续期待了。但是他在这个期待的当中里面，他坚守他的顺服和信号。所以死不能够中断从神来的福气，福气一代传给一代。那这一两天我们读诗篇78-79的时候，我已经有讲我的心得分享出来，什么真的一代传一代。所以以撒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他接待了神给亚伯拉罕的福分。所以今天很多神在我们身上没有成就的东西，你不要到你就放弃了。我记得我曾经劝一个的姐妹，她一直很有心做了全世界服侍神。我记得跟她出去探访，有时候坐在车上里面讲了很久。她说我怎么可能呢？你看我的丈夫什么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她神就给她一个感动。我那个时候呢，就是从神有感动话说，你没有想过神可能是要借着你的孩子吗？你这个的感动和负担不是你去呈现的，可能是在你的孩子。那你愿意为上帝培养这样的孩子，让他有一天走出来吗？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一个扮演那个承传的这个接棒的，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不要说到我这我就是我，不是的。神为什么祝福你？神祝福你是因为你这个要繁衍下去的。所以亚伯兰死了以后，神就赐福给他儿子以撒，以撒就靠近这个比尔拉海来居住，就是那个地方。所以在创世纪里面我们每一次看到一个家谱我们都知道这个新的段落。他每一次要重新来一个新的历史，新的一页，新的人物出来有新的事情发生，有什么新的启示，他就来一个家谱所以这里很简单的记述，这是谁以撒的后代，表示说以撒要登场了那以撒的后代我们知道神的迟延不一定是拒绝，而是信心的训练属灵性格的塑造。为什么这样提呢？是以撒经历他父亲所经历的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看到撒拉不育，利百加不育，拉结不育。神有你说上帝你一 cruel joke，你对我看一个非常残酷的玩笑，但我们讲过了，神试炼属灵的事情都走得很慢，都是非常难得来的。世界发展是很快的，很快速的，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跟风就跟着去，其实就是都走血气的路了。但是要神的路呢，就是慢，就是要等，就是看神的时间，按神的方法。所以呢，我觉得这些不是偶然的神就开个大玩笑，我就是要赐福你的子孙多吗？这个不生那个不生，每一个都要求得很辛苦才生一个出来。亚伯拉罕75岁，等到100岁才生了以撒。那好了，以撒好不容易爸爸给他娶了老婆，可是不生老婆。然后等了20年。才生了一个双胞胎，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然后以扫就是后来以东人的祖先，雅各就是今天以色列人的祖先。那以扫的个性是衰直外向，但是个性有正反面。一个衰直外向的人冲动，雅各呢沉静内向，但是呢这样的人耍心机。所以有时候呢，你不知道你希望你的孩子是像哪一个，像哪一个都有他的问题，对吧？他有这方面，他就有那方面的问题，所以没有说 perfect 的你各像你就好了，你弟像你就好了， 他的好都有不好的一面，对吗？所以没得怨的 ，OK， 就是要接受，就是要栽培他的长处啊，然后去补他的那个短处。我们的时候就像雅各啊，就是抓抓抓。我们今天抓得很紧，所以为什么我们比较难把东西交出来给上帝？雅各就是我们。因为已经讲了哈，哪有花了很多时间讲雅各，讲到生平其实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还是什么东西的死都抓着，因为我相信自己抓到的福分过了，抓到都可以从你手上里面溜走，神给的只要神一直给你是不会失去的，但是我们情愿学雅各，我列藏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那如果照着今天里面的俗语的话，以扫就是个野孩子，整天在外面不回家那种，雅各是一个宅男 OK， 不出去见人的 OK， 可是哪个像爸哪个像妈，以扫像谁？像妈，对吗？那这个雅各呢？像爸。可是为什么以撒偏偏爱这个野孩子？利百加这么好动冒险的人，偏偏爱一个不吭声的人呢？有没有想过？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人的矛盾，这个叫冤家路窄。好，我们常常选那个都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才嫁给他或娶了他。跟你一样的话，他慢你也慢，气死你，你不会跟他在一起的。哎呀，我喜欢他，我这个人常常拉东西，但是什么都给我捡的那个人，他跟你一样常常拉东西的话，你怎么跟他生活呢？可是后来他嫌你慢了，他嫌你这个人呢就是丢东西了，所以他本来的好处啊，只因为日子久了就讨厌，但是挑的时候都挑那个不一样的，就是人的矛盾。真的，因为我们无论怎么样的都要做很多婚姻辅导，谈的都是这种个性的冲突。我说是你选的，但是呢我也不 surprise， 你就选一个跟你不一样的，因为他才吸引你，你才注意到他，因为跟你不一样。可是就偏偏这个不一样成为你日后很多争执的一个借口，你就跟我不一样，你学我一样的话，我们就他跟你一样的话，我想人生没趣的。所以我们发现神就用这个家庭的这种的关系来怎么刺激我们，让我们来学，你爱他的东西嫌他的东西，可是其实有时候是在他在我们身上里面成就我们不能够实现的梦。我相信以撒真的很喜欢利百加那种，可是这个以扫可以让他感觉到有那种感觉。我们的父母为什么要这样的来凌驾在我们孩子身上，是因为我要他来完成我不能达成的梦，对吧？他就是我的期待和未来，或者说我梦寐以求想要的那个人，所以你就刻烂的这样塑造他，结果他不是属于神的，他塑造出是你的。那这两个孩子就是不同的价值观了。伊莎很明显的，他是一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他讲这个享受都是眼前的，明天我不管，明天再说。但是呢这个耍心机的，他想的是啊，怎么能够多一点，怎么能够永久一点点。好，就不同的价值观。但是以扫最糟糕的是什么？他轻看长者的名分，这个圣经里面对他的注解。那长者的名分有什么了不起？那然后有稍微讲过哈，长者的名分，你是长子，你比人家多一倍的产业。你是长子，我们都知道啊，长子为嫡嘛，哈，就是你就是一家之主，所以呢，你是长子嫡孙的话，你出来讲话是大声一点的，因为你代表那个家族。然后，因为他是长子的缘故，神要承给亚伯拉罕的福分，就给他，包括地，包括国，包括子孙，所以这个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可是他不稀罕。今天我们对很多神的事情不稀罕，为什么？就因为有错误的价值观， 不重要的你看得过分重要，重要的我们不关心。所以一碗红豆汤就把长者名分卖了。所以啊，有人说人的性格最高的考验往往是在最小的事情上，就是比如说生活的饮食，他就是为了打猎渴得要死了，他叫及时的一种的享受，那个就把他整个的福分赔上，这个是很小的事情，但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就看出这个人的内涵在哪里。其实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来教会，有好的教会生活，要来听到查经，要对神的话语有认识，要每天灵修，要常祷告，是因为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因为我们从不信的时候带来的都是世界提供的，都是父母这种遗留下来的，都是这个文化里面给我们塑造的，不是神的，扭曲的，错误的，颠倒的。所以今天的信仰是帮助我们把这个调好，该重要的放在最重要，不重要的放在次要的。所以这一个调整我们的价值观是信仰可以给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追求我们信仰。你的孩子，我们的子孙怎么样成功，他的信仰不好，他的价值观也是扭曲的，更糟糕，这价值观就是承受你的，你 care 的他就 care， 你不 care 他也不 care。 好，以撒的性格我们讲过，这个以撒哈，如果用几个字 来形容他呢，恬静安稳，然后呢平凡，因为他是个很 low key 的人，一个很低调的人，没有很多这么大起大伏，很多很多什么很出色特别的作为，安安静静，安安静静，所以这兵符也很少，在这里面没有讲多少，但是他是一个承继父亲福分的人，弟子孙万国得福。但是呢他也经历他父亲所经历的，妻子也是不育，然后呢也是因为第一闹饥荒，他有去求存，他要下到那个南地，跟他父亲走一样的路。所以并不是说你只是谁谁谁的孩子，你家里面是五代基督徒，神就保守你到底，没有的，一样的，个别的。因为什么？因为信心，你跟他的关系是个别的。所以你不能够说你不用再上帝不用试验我了，我的曾祖父都全部都受够了，你就相信那个好的东西就留在我身上，不是的，你跟他还是个别的，对吧？他持有父亲的见证，耶和华与他同在。你看啊，圣经里面说啊，26、28，那另外一个亚比米勒说，我就看到上帝与你同在，然后我知道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所以啊，他承受他父亲里面所有的好，所有的坏，但是这个很难得，在信仰上面他跟的始祖。那当然父亲不好的也跟着他啊，他也是害怕自己的命啊，所以他也撒谎，也是同样撒了像父亲的谎。更厉害哦，他父亲的那个老婆真的是他半个妹妹，这个呢是 cousin 而已了啊。所以呢我们觉得说你讲谎话，你的孩子讲了谎话比你更厉害啊。但是他也拥有父亲的这个优点，对吗？而且他还三次让出来，所以坏也是加倍的，好也是加倍的。那当时呢那些的地方蓄水池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就是干旱嘛，你要靠它来那个喂牛水喝，农作物自己生存。所以呢但是挖一个井，人家是堵一个井，挖一个井，人家占一个井。那而且圣经讲得很清楚，那些人是因为嫉妒以撒的昌盛而堵塞住，那个还是他巴巴挖的，是我承受的，那都立了约了，记得吗？都可以抢，对吗？所以呢这个争议啊，这个就很多的井啊，那是因为每一个井呢把你都把你写出来给大家看了哈，每叫一个井都有一个意思，因为有一个 story behind it， OK。 所以最后他讲到这个示巴，他不再争这个井属于他，他就叫这个叫做盟约的井啊，盟约的井。好，我说以撒的性格，他拥有父亲的优点，就是谦让敬畏神，虽然妻子不育，但是他不是说到处去求名医，他学他爸一样，他想到他父亲做什么祈求神，他就不困难带到神的面前。我曾经分享过，我再分享一次，我觉得有个弟兄他 他对他父亲里面印象最深就是他一生下来的时候他的这个下巴就是有缺陷的，就是不正的歪的，讲话是这个样子的。他的印象很深刻，他很知道他爸怎么爱他，是因为他晚上起来的时候去洗手间走过，他知道他爸爸哭着跪在地上那边深更半夜为他来祷告。这个对他来讲啊，胜过他父亲给他所有的东西最大一个真实的爱。你的孩子有看过你这样的为他祷告吗？我告诉你，那个他绝对相信你是爱他的，不是你给他什么东西，是你在神的面前怎么来看他。说他祈求神，他把困难带到神的面前，他的老婆说哇我生不好，然后呢后来上帝赐福给他了啊，女人有时候会吵一点了哈，那没有就是求生要求死，我不如死了，我不能够生孩子好了。今天呢两个孩子在里面闹了，他说啊我确实死了啊，两个孩子在里面闹得不得了了。所以有时候女人心海底针呢，抱歉我们说一句话是很难满足的啊，这样又不是这样不是，那他怎么办呢？他就只有去求问神了啊。当你太太给你那么大的困难的时候怎么办呢？那求问神吧啊。然后呢利百加无子得求子，得子又因痛苦又想求死，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在上帝面前求什么，对吗？啊，我求了，我有孩子就好了。但是这两个孩子令你那么痛苦的时候，你下一步什么？你求死？那究竟你要求子还是求死呢？所以我们人是很矛盾的，我们想要啊，一心一意啊，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我死都要要。要了不见好，我们又在那边求别的，所以我们要相信上帝给我们的，不要自己求啊求啊，强迫要去求，你求来的不是一定在神的旨意里面。但是呢他在求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上帝解决我们方法不是说上帝啊他两个在里面争了，好上帝说好不争了，好了，上帝是给他一个应许，以后大的又服侍小的，就这样。所以神有时候解决我们的问题不是把我们的困难拿走，神解决我们的问题就是给我们一个应许。所以那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求的时候，上帝啊上帝，我现在在困难痛苦当中我走不出来，你可否给我一个应许？不要求那个解决的方法，也不要问为什么你不应得到你的答案，但是你既然掉在水深火热当中里面，你只有一个东西求上帝绝对给的，你给我一个应许让我度过这个水深火热之中，上帝说 OK。 所以说我们在神面前呢，祷告也是要学习的，你祷告神听还是不听，你怎么知道他听还是不听？那我要问我祷告些什么，我祷告哪方面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就是很公式化的啊，求这个解决保守这个什么啊，医治什么，就是这样。我们在神面前要自己啊，当事人要神面前有一个求的这样一个认识。好，他啊，另外他拥有父亲的优点就是他祷告，他说不是要我的旨意成就，他也是要神的旨意得成就。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强求上帝啊，你就照我的方法了。今天上帝说 OK。好，那你要我求吗？那我就告诉你我想要怎么样，那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来接纳。所以这个是我们祷告当中里面要学习。那今天很惭愧了，我们很祷告我们都是很希望上帝来成就我的心意，但其实这个是祷告是有了，但是主权没有交出来，那上帝有时候不干这个事情，因为主权还是属于他的。那所以以撒就像上帝来学他爸爸一样筑了一个坛，他就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说他父亲就给了他这个最好的这部分。今天如果我们把我们信仰这部分给我们的孩子，我告诉你啊，我们的子子孙孙是蒙福的。好，所以什么是我们留给我们子孙最好的产业呢？啊，最好的产业呢？两样，品格，敬神，啊，两个，敬畏神，品格，这个比你给他留了多少这种的教育基金什么什么都好。 他有这两个，他人生一定幸福美满。他没有这两个，你给他别的都不一定有什么保证，是吗？所以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是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和体恤哈。然后这个家庭我希望可以追得完哈。因为讲这个家庭要需要分析一下下哈。Human family, one of nature's masterpiece, 这个叫沈坦亚纳这个牧师讲的哲学家讲的。可是哈你看哈，人的家庭是神的一个杰作 masterpiece, 但是英文很有意思。But if you take the master away, it become pieces. 对吗？你把神的挪去，家庭就破碎，只剩残存不全的。好，所以以撒跟利百加本来我刚才说是一个天作之合，它是信心的两面，应该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家庭。但是你不以为说我在婚姻介绍所把我的资料输进去破 A 就跟 B, 然后我们谈恋爱结婚就很美满了，错。条件上是可以的，但是可能这两个家庭是不美满的，甚至是可悲的，是因为有人为，不是条件的问题。你有这个潜能跟条件，那是使人的罪性跟软弱。好，我们先来分析这个家庭里面几个问题。夫妻不同心，兄弟不和睦，彼此对对方不诚实，那家庭里面有没有问题？你有这任何一个都已经有问题，这三样都有，就说你可以想想看他的家庭问题。好，我们先来分析他的家庭问题。家庭问题人人有责。好，第一，把那个利百加拿出来抖批判鞭策、okay、罪魁祸首。女人很重要，女人在家里面扮演很重要。所以什么箴言不是很偏心，箴言说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昧的妇人亲手拆毁。为什么不讲男人啊？不是男人建立家，家庭关系很多时候是女人构成的，常常是女人告诉今天小孩子的生日买个蛋糕回来打个电话给你妈他已经真的什么了，都是女人告诉的，男人不会做主动做这种事情的。那很少男人说打电话就给你老爸什么的，不会的。关系是女人维持的，所以啊，为什么是罪魁祸首？他作恶以成善的爱，爱不爱他儿子？爱，但是呢，爱到个程度不择手段。他为了爱他，我们的手都是为了爱我们孩子，但是为了你爱你的孩子，做了错事，做了恶事，所以他教他的孩子，教唆他去骗，所以啊，偏心溺爱。计谋，结果呢？骗了丈夫，激怒自己长子，败坏了这个幼子。以后他就一直是骗骗骗，抓抓抓，得罪了神，造成家庭惨变。你说他是不是应该拿出来批斗？对吗？他亲手一个人搞的，他想利用自己的手段来促进神旨意的成就。上帝，我帮你一把吧，你大概不够我的这个计划完美。他就做了。很多时候我们一面祷告一面就用我们方法，因为我们想说双重保险，其实就是不专一依赖耶和华。所以啊，他付了很多的代价。当他的孩子很担心说哇，既然做的话如果被抓到的话不是什么什么，他说你不用怕，你只管听我的话，如果所有在你身上的咒诅都落在我身上，他很大的语气哦。结果事实就是这样，雅各不单承受了他的狡猾的这个伎俩，到最后从那一天他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儿子。那个是永别，你最爱的那个孩子你就一辈子再没有见过他。那其实我觉得说你所做的为他到最后你伤害了自己，对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很蒙昧很愚昧啊，我们想做的事情都是解决现在的，那但是没有想到那个后果的严重，我们也担不起那个后果。好，以撒，那老婆有责任，爸爸的也有责任。爸爸责任是什么呢？他个人有偏爱啊，在家里面最怕就是偏爱，你不知道孩子都看在眼里， 是孩子可以告诉你说公道不公道，不是你、我觉得我挺公道，你觉得他知道上帝已经跟他说，他去求的时候，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他不要，都是一样的，长子嫡孙在我的心中里面都是占一个位置的，我管你上帝怎么说，他就像要上把这个福分留给他子。所以呢，人的旨意啊，不是说我对圣经了解多少，知道不知道，我自己的这个欲望是强烈过神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然后呢，他贪图美食，所以为什么这个以扫也是整天去打猎，然后一碗红豆汤，你以为说以扫的红豆汤的这个的欲望是怎么来的？老爸承受给他的基因。Okay， 那利百家手段，雅各手段，我们想要教孩子的没教成，你不想教的通通都他都学了，因为他看到了，他看到的学得更快，你跟他说的不一定听着进去。以扫个性像母亲，雅各个性像父亲，以扫却偏爱以扫，利百加却偏爱雅各，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为什么呢。每个父母对子女都充满期望，并且希望子女活出自己的梦想和愿望，所以为什么你就很刻意在你的孩子身上里面做出一些你一辈子想啊，我以前没有，我想要学钢琴没有，你就要学啊，就把他你的这个东西影子就要盖在他的身上。好，以扫这个对属灵的事迟钝的一个人，他违背父母的心，你看他娶了一个何人的女子，圣经说他就使那个利百加跟那个以扫整天都头疼。然后呢，他后来发现哦，妈妈把弟弟送去拉班那边娶老婆，他有样学样，所以他就娶了他伯父的女儿。他以为说解决了问题，就是今天那些人呢，他学了这个模样，忘了那个精神。说其实他这个人呢是 miss the point 的，他这个人呢就是血气的人，他对属灵事情呢是牛皮灯笼点不明的，你跟他讲是多元，明不开窍的，不开窍。你解释你觉得浪费唇舌 ，don't get it。他 pick up 的都是那些表面的东西，啊，所以当他知道他的福分被夺去的时候，他痛哭。他痛哭是什么？他不是后悔自己为什么对属灵的事情那么轻浮，他痛哭是恨，他恨这个雅各骗了他的。所以这个想要得神福分的人，自己本身却不能够成为一个让神赐福他的人。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要不要神的福分，要，没有一个人不要的，但是神要祝福我们，他能吗？我们能够承受神的福分吗？神说那你要变成一个我可以祝福你的人呢、啊、偏偏我们又在这方面不下功夫。所以圣经里面希伯来书哈，对一连串的这些人物的解决，就是说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的，如以扫。如果他这个人不是那种很血气的人，也不会用他来做例证，对吗？所以每一次提到这个血气贪恋世俗的，就拿以扫来做这个的警戒。啊，雅各是一个自私狡猾借用神明撒谎的人，所以他付了他自己的代价。当他母亲告诉他这个计谋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反问，他关心的不是这个事情做对还是错，只是说如果被发现之后怎么办。今天我们很多奉公守法的人，不是因为是追求那种的美德啊，追求公义善良，不是，我们只是担心如果被抓到被罚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对很多的事情的避讳跟那个守规矩，是怕那个后果，而不是因为我们爱慕公义，爱慕神的那种的善良。当父亲问什么为什么那么快打出来，他把上帝都借用了，哦，因为上帝祝福我，好像一个无心的一句话，但圣经说不能够妄称神的名嘛。所以欺骗人的，从雅各整个人生的故事上面就告诉我们，你总会被人家欺骗，因果是有循环的。好，因为以撒骗亚比米勒，雅各骗以撒，拉班骗雅各，拉结骗拉班，人生的循环啊。因为有句话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catch up， 你用什么方圣经 用什么粮给人，人就用什么粮给你，这个圣经说的啊。所以结束了。
如果讲到以撒，
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平凡的人。
为什么他平凡呢？他的平凡是因为他有个太伟大的父亲了，然后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儿子，他夹在中间。通常这样很四色，所以家里面的老儿都很可怜的，对吗？老大就是代表什么啊？老幺什么？这个老二呢，就是穿都是旧衣服，买一些新的东西都是给那个、这个小的，对吗？都轮不到自己。我们家里面，我们这里有老二吗？啊，有哈，有这种感觉吗？啊，你可能很幸福哈、啊。但是他虽然有六章圣经里面哈、啊，但是他却是四个列祖里面活得最长的。我相信他不像我这种，我肯定这种人的命不长的，那又急躁，然后又什么的什么什么什么，这种人都是很被动的，很安安静静，一定活得长一点。OK， 今天世界上面比较少像亚伯拉罕跟雅各的信徒，今天世界里面以撒的这种信徒比较多，但是以撒虽然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做了一个生命里面重要的一个，他是一个交棒的人，就是我从我父亲拿到这个棒，我要 make sure 这个棒可以给我那个，那他就做了这个这样的人。如果你有看过这种接力比赛，你知道那个人是多重要。这个人没有办法直接把那个棒，因为这个犯规，但是他要经过一个人，这个棒能够从他身上价值观、美德、对神的关系，所有的要从你，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人吗？三谷为什么把这个意象放在那个里面？我们怎么样传承我们耶稣基督的爱与教训？不是把他送到教会来，交给主日学老师，给 Pastor Howard 有事找他，我就赚我的钱，做我的事业。你做了个工作，从神那里领受你的，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传承福分的人。一个人的优点同时也是他的缺点。以撒虽然温和，但是温和的人都是被动，而被动有时候在神的国度里面其实是致命伤。神不推，不走一步。所以为什么利百加会在家庭面前成了个这个罪魁祸首？是因为以撒没有做好他要做的，他这方面是失色的。男人，上帝不是要女人在家里面做属灵的领导。所以奉劝这里每一个弟兄，你不能够把这个的责任给了你的妻子，这个不合神的心意。家里面每一个人，包括你自己，光景跟灵性好不好，上帝是唯一你负责，不是你的配偶。好，我们一头低头来祷告。感谢主，我们终于有机会把这么丰富的书算是走了一遍，但是我们相信这才是开始，因为我们知道下次我们再读创世纪，我们就另类的眼光，我们有不同的感受，有新的得着。这就是你话是活的，是像活水一样的涌流出来的，是生命的粮，是一本活的书。谢谢你把这些历史人物明明显显的就摆在我们面前，前居可见。假如我们没有从他们身上里面学到他们的好，避免他们的坏，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就是枉读圣经了，在你面前实在是白来教会了。主啊，求你在我们身上做个开始吧，我们愿意成为一个信仰教棒的人，我们愿意把从你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那才是我们家里面世世代代的福分。谢谢你，我们希望你赐福给这里每一个的同学，在他们来这边听了那么多的课，在他们生活当中里面许多的挑战，许多的软弱、担忧、害怕，但愿你的话在恰当的时候 成为他们的提醒和帮助，也成为他们的安慰和力量。谢谢主，我们向你说不出的感恩，那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终于哈，终于补完了哈。那教会里面的这个十周年呢，已经都印出来了，所以呢，在那面那个进门口哈，那所以呢，你要只有拍照或者说提交你照片的家庭，每个家庭可以买一份一本。